他
捏着捏着，然后发生什
么事，然后我就想让他停下来，但他就不停下来，我就
你是跟乌贼在交往吗？就那个
吸
盘吸
着吸到 我就是没办法。嗯，
刚刚那句我们会剪破口，吸到我真的没办法，
太开心。
好，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
究
中
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今天现场难得录音室塞了四个人的状态哦，
哎呦很臭 哦，
房什么臭？我跟你讲，今天不臭，今天不臭，今天现场舒涵呐、啊、今天有一位林舒涵是我以前替代公益大使团的学长，他大我一届
哦，一起当兵的好朋友。
对，因为他算是这个天菜，所以基本上你不可能在他身上闻到太臭的味道。
是我来你们这边特别洗澡喷香水才过来的，所以我很
沐浴净身。
是，
好，欢迎我们今天、对今天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个人的学长啦，在师大附中的学长、哦。欢迎今天两位特别来宾沈威年跟林舒涵，欢迎
欢迎
，Hello，
嗨，大家好。
我觉得就是通常我们访问那种剧场演员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两位是比较避暑，会比较害羞内向。可是我觉得这两位不太会。
会吗？剧场会吗？因为我觉得在剧场的人，他们的肢体动作都会比在电视上面还要再放大一点，感觉他们的情绪应该是会更高涨一点的、
啊。没有，因为有一些人都会有一种那种艺术家的气质在那个地方，就觉得好像，我不应该讲这些东西超出尺度的内容。但是今天看到是林舒涵，我整个是放心、嗯，
他没有什么尺度的问题。
我以前在替代一公益大使团的时候，他就专门在吃我们豆腐，
那个豆腐应该不包含你，
吃不到我身上，
应该不包含
吃不到我身上。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记得豪平。当兵的时候，正好是他遇到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坎的时期。你有陪他经历过那段
爆料时间了，是不是？
对，当然呢、啊，两个跟你这么熟的，
没有。那时候他大概玩我进来，可能
什么玩你，什么玩你，
玩 late
哦，玩
later，
吓我一跳。
对，玩我进来
很敏感、哦、
大概一个月，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很熟，但是那时候他就一进来，因为毕竟黄浩平嘛，就是名声很大，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就要快点上台开始
什么，赶快上什么？
你看他讲的话又又
不是
威年学长，你教教他，
透露出一些讯息。
我觉得是你们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很有问题。
什么？我们才刚讲没两句话哎、欸。
他就很快要上台，然后主持这样，很多很跟很多长官们见面，然后那时候也不熟，但就看到他前面就是很专业，然后就是跟致辞啊，介绍长官啊什么之类的，但只要后面一休息，比如说中间的间歇可能五分钟，他就会直接开始在后台开始哭，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哭到那种哭出声那种很凄厉的吗？
好像不至于那么凄厉，但是你就知道他整个人的。是一个被乌云罩顶。
对，我觉得现代人就现代人 emo，
对，
现代人就讲 emo 的状况。对，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很难过，因为失恋的关系，我都戴着墨镜去主持、嗯，这样就大家看不到我眼睛的整个肿、
对，而且那时候还会算说，嗯。你刚当兵几天，就
被劈腿
吗？
对，所以就那时候，还是故事在这个节目 podcast， 大家回去听前面的七十几集哦。
对，
很多都聊过这些故事，但是真的证人在这个地方是证实说，我当时真的很痛苦。这是怪什么呢？就是我当年没有把沈威年学长的《蓝天情圣》把它看得清楚一点点。
哎呦，
最早的撩妹片，你知道吗？沈威年学长那时候是算是爱情 YouTuber 网红的
始
祖，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那只是在一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想要拍一个影片，就是给毕业典礼的某一个奖项、嗯，好像是服务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各种、
对我讲解一下说，因为师大附中就是会每年的毕业典礼都称之为创意毕典，大家会拍很多的影片啊、嗯、然后会变装或者是做一些各种不同布置，像是那种迪士尼乐园风格，所以大家在毕业的时候你很像在乐园里面玩。那每一个奖项前面都会有一个短片，
好像是从我们这一届才开始变成这样的，
就是你们这一届，然后开始搞得后面大家都很累，
大家都很辛苦，
超越要超越。如果那个时候 YouTube 啊什么有广泛在玩的话，他应该现在应该是那种千万流量网红哦，
千万流量，
因为当时最红的
影片就是，他怎么没开始呢？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回忆一下当时那支影片的内容
啊？那个时候有一个电影，就是叫做《全民情圣》，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威尔史密斯，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年代的，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请问那是
别人推荐我看的影片？
威尔史密斯是谁啊？太假了。
对，那部电影就是他就是在帮人家把妹，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会想要拍这支影片是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导演，现在有在拍、
Project 10吗？是吗？是那个吗？
那个陈和瑜， 后来拍那个《通灵少女》哦，
所以那个时候是由他去做了这支影片。
他那时候找我，一起去讨论，就是想要拍一个这样的影片，然后想要我来演，然后跟他一起编这样子，对。然后对啊，其实真的蛮第一次自己拍片，虽然说
那时候高三哦。
高三，
我因为他是 YouTube 上看是13年前，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传，但是应该更早，对不对？
大概就是我半辈子以前
了，这太久了。
这半辈子到底多久以前了？
就其实真的很久，13年前，然后当时的这个点阅数，目前看到最多的是 9.2 万，可是我记得其实那时候几乎网络上面都在疯传这个影片，就在教你怎么样把妹，而且拍摄的手法跟里面的那些有趣的情节，大家是印象很深刻的。
好想看呢！你现在这样讲，我
大家回去自己 Google 啦。我们这边是只有影像的，我那边放在的像话吗？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现场两位呢，这个一个知道我的把柄，另外一个是我的大学长，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但今天来是有一个目的的，对不对？要介绍《解忧杂货店》这部舞台剧。好，我们哪一位可以代表发言？因为刚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都没有打算要讲话的意思。
好吧，我来吧。
你们有小超啦，
毕竟我是新加入这个剧组的新成员，我们就让元老级的。
新妹，
哎呦，会推哦。
对，我们解忧杂货店呢，其实是东野圭吾这个日本小说家非常有名的日本小说家，他的原著小说改编的。对，那这个作品其实已经在电影或是日本的电影。跟中国那边也有拍成电影版，
是，
然后各国也都有舞台剧版本。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台湾的授权的版本，
把它在地化了，因为感觉里面很多情节都变成是台湾人会有共鸣的内容，
台湾的故事。
对，其实那个年代在台湾的情况差不多，
是在写哪一个年代的台湾？
70年代，八
你知道最可怕
80年代
最可怕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30年前，都已经不是2020。就是2000年是才是真正的三十年前，但你们现在讲那个1970、1979，
十年前的30年前，
对，那是
40年前，
40年前
这件事情不会让你们觉得很可怕吗？现在我们在讲说啊，20年前的年轻人，大家想说是1989、1979开头，1990开头，没有，20年前是2000了，
真的，
就是已经我们已经没办法想这个，现在是应该是50年前，将近50年前的故事，对不对？
就是这里面我们在演
的台湾的80年代，
它里面是这是
旁边的宣传快气炸，
这是一个穿越，这是一个有
对，因为里面有两个年代，
里面有两个年代，
两个年代，
对对 对, 對, 對、
这个理由非常的好。
但是其实比较晚的那个年代，在现在也大概是10年前了啦。
对，
對
所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怀旧的一部剧。
对，然后呢，里面。这个各种时空里面交错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那个挣扎，是因为它其实很多巧妙的剧情设计很难透露。
对，
不然这样子直接讲，你们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们演的是三个小混混。对，在因缘际会之下，误闯了一间
解忧
杂货店，它是一个已经废弃的杂货店。
是，
对，我们其实是去里面逃难。
对，我们就是躲在里面，然后我们是意外来到那个地方的，然后突然间就发现这个杂货店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可以穿越时空跟30年前的人开始做通信，所以30年前
是一个信箱吗？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记得原著小说好像就是信箱是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时空交错，因为像以前的什么黑洞频率啦，什么你会收到来自过去的讯息，然后你们就跟过去进行通信，
对对对，有点像是过去的人，他们会把他们的烦恼，然后都会写成一封信，然后寄过来，就会从跨越30年寄到这个杂货店里，然后就正好被我们误闯进来的这三个小混混捡到，哦，对，然后
你们就开始在给他们一些烂建议。
对，
其实
烂建议蛮精准的。
对，烂建议，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就是去同理那些人。
对，
对，是这样开始的。
那在这部剧当中，就是你们给这些建议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碰到遇到这些人本尊吗？还是不能讲？
这个不能讲。
我觉得在舞台表现上面应该蛮特别的，因为
想看呢，
因为感觉上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舞台剧本，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演了嘛，可是你要去把它做一个时空交错，你们碰不到彼此，可是又要有一个关联性在。我觉得在舞台设计，可能在氛围上面的安排，应该都有很多巧妙的地方。
我觉得剧场就是很妙的，就是 他只要打一个灯光，然后用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分割、嗯，你就会相信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
是，
对。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我自己现在在演舞台剧，我都觉得只要一个景片、一个灯光，你真的就会让很神奇的事情在舞台上发生，甚至这种时空穿梭剧，你都可以在一个剧场里面被大家给看见。什么时候演出呢？在什么地方？9月1号到17，
对，连三个周末5、6日，然后在台北的水源剧场。
哎，这部是不是看完之后
会哭、啊？
可能会哭。嗯，因为我很期待这件事情，
守口如瓶，连会不会哭都，嗯，
他怕讲了，然后结果我们没哭。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东野圭吾的作品啊，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在于说他的结局反转其实很厉害，嗯，就你不看到最后一页，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以前看他推理小说都这样子，所以他这一部剧，我相信你去透露任何一个元素都有可能破坏你的观影体验，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啊，所以就自己去体验一下。
那你们自己有觉得在演的过程当中，觉得哇，这个剧本写的太精妙了，怎么会这样子发展？我想都想不到，
因为基本上你有看过小说，大概也都会知道基本的脉络，嗯。但是会不会哭，我倒是想到，因为我现在算是正式排戏了一次吧。哦，对对对，就有一次独剧，
所以其实你对这部剧其实没有太熟悉，对不对？
对，
所以才推给学长讲。
对，没错。可是就是因为我不熟悉，所以那天就是，我第一次排练的时候，里面有另外一个女演员，她在排一个其他段落，我在旁边听，嗯，我就哇。我觉得蛮感人的，
会哭出来的感
觉。对对对对对，就
很入戏
了。就我没有想到，就是哦，我只是看一下他们的排练，发现哦，原来这个剧本真的这么感人，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会哭吧。虽然我还没有亲临现场感受过观众，不像他已经演过几场了，
但这部剧里面让人家会想哭的点是亲情吗？还是爱情呢？友情呢？
我觉得这部戏会让很多人很有感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戏里面的各种元素都有，哦，有关于梦想的，有关于爱情的，嗯，有关于家人的，然后有关于自我的认同感这件事情。
所以在里面每个角色可能可以找自己的影子。
它里面每一段故事，就是都大家观众应该都可以找到关于自己的那个故事的共鸣。对，
那你觉得这次你是第二次演出这个巡回，
已经
N 次吧
，N 次了，
第三、第四次吧。我们从2020年就开始演了。
欸，可是像我都很好奇，像演这种戏啊，尤其是这种感动的，你不会随着说演这么多次，你的感动会越来越被磨的，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感动。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场演员的需要去做的功课。
是哟，
对，因为
每一次都像重新触动他。
眉宇之间有一股骄傲说，这就是剧场演员的专业，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在演出。
好评，学着点，
学起来，学起来。
我是应该说这是剧场演员要努力的地方啦。因为我们比如说我这一次我已经演30几场了，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你每一次上场前你不可能一直用你之前的那种想象，你一定要一直找新的，你每一次上场都在创作。然后你每一次上场你都会感觉今天对手有哪里
能量
话说的不一样，对，哪些回应方式不一样，今天的气氛是什么样，你都要就现场的状况去当场反应。
所以这也代表说观众朋友们是可以二刷三刷，因为每一场其实大家都有可能在一些小地方放入一些不一样的细节。
绝对会。
好，这个解忧杂货店9月1号到17号在，水源剧场，就公馆那个水源剧场啦，
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这个非常精彩的舞台剧。我到时候就好像你们是连续好几个周末演出，
三个周末，
我14到17是可能不在台湾的，我很想要去看这部，就是在
14到17，可是前面还有很多个礼拜，
啊，说好在啊，我没有仔细听你的搭档讲什么东西，前面还有很多东西，等一下再给你们录一下那个票据的部分。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可以上这个 TixFun 呢去看一下《解忧杂货店》哦，在2023的巡演，9月1号到17号在台北水源剧场。那既然是一个在不断在告诉大家说要解除烦恼啊，还有甚至去弥补一些遗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跟遗憾有些关系了哈。我们这个主题好像比较少在节目当中聊到，就是在爱情当中有没有什么过去的遗憾是没有让大家知道的？
你有这个遗憾吗？
我曾经有一个，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就在想说，我有没有一个在爱情上面曾经有的遗憾？我在大学时期啦，我大学时期住在家里，这件事情我也是很少有机会在节目上面讲出来。那我也希望我女朋友不要听到，
宝贝宝贝，听清楚了啊！
大学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大学时期，我那时候住家里，然后有一天呢，我晚上就接到一个讯息，就群组里面一个讯息，就跟我讲说，哎，豪平， 那个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喝酒啦，你要不要过来，就大学时期晚上的时候，他说要不要过来，因为当时其实我跟一个女同学走得比较近一点点、嗯、那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在暧昧怎么样，就是两个就可能刚好电波比较合，就走得比较近一些，
闺蜜
不会知道那个程度，而且从林书涵的嘴巴里面讲闺蜜的时候讲还眨一下眼睛，然后当时就走比较近一点点，那那个时候我们在他们在酒吧聊天，然后就传讯说，哎、欸，豪平你过来啦，我们在跟在我们在讨论说你是不是喜欢某某某啦，如果你喜欢他，你就过来帮他挡酒啊、喔、什么的。就大学生哦，大学生他们这样子，
那这样去了吧。
我当时在家里哈，我的想法是说，我真的好讨厌喝酒，我就是不喜欢喝酒。那即便是我还蛮喜蛮欣赏，我不知道到喜欢欣赏那个女同学，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紧张？你觉得我讲话有所保留？即便是我还蛮欣赏那个女生，但是。嗯我就觉得，哎、欸，我在新庄，哎啊，人家在台北，我那时候没有车啊，搭捷运什么很麻烦。
凭实力单身呢、欸，
反正我还听到，我还记得我听到那个电话里面传来的声音是说，没有啊，黄浩平怎么可以喜欢我啊？讲这种话哦，嗯，然后我就没有出发，我就想说，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够被人家绑架，而且新庄到台北，我要回来搭计程车，够累了，麻烦，然后就没有去。然后后来。对方交男朋友的时候，我竟然真的是有一点点心酸酸的。
东西被抢走了，
oh、God, 对，就是哦，天哪，就是原来我好像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东西被抢走，就我一直以为这样下去可能都一切都正常，然后就没有这个机会。是但是后来人家也当妈妈了，就觉得，可是确实有在想说，如果当时。我就是不要省那个计程车钱的话，我会不会
太客家了？
对，会不会更早脱单也是有可能的？会不会有一段感情就有机会能够在那个时候发生？如果是你们，你们会冲吗？
我应该会冲哎、欸，哦、因为我
有什么好不冲、啊？
不是你们不会觉得自己被情绪勒索吗？就很像说你
朋友在给你一个契机哎、欸，嗯，他在给你一个破口哎、欸，你们两个盯在那边那么久，他就是说哎、欸，你就过来干嘛、嗯？一定是那女生有透露什么，你朋友才会这样做啊？
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就在想说，你那时候没有冲，是不是其实你没有真的那么
喜欢？
对，因为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嗯、人家怎么激就是会去。嗯
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太，
傻傻的
我顾虑的点太多，我到现在顾虑事情都还是顾虑很多。
他没有不是什么不够喜欢，他就是不会去啦，他就是不会动的那一个人、
啊，就会觉得太过于赤裸的表现出自己喜欢谁谁谁。林书涵是一个会勇于展现自己喜欢谁的人吗？
会我，
我
不会等到有人打电话来说你要不要把他当酒，我有喜欢我就直接冲了，我不用等到人家打电话来。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手是放在沈蕙妍的那个大腿上面，
等人家打电话来。
这一晚我就冲了。
你脖子上怎么有看起来像草莓的东西？你再露出来。所以你做过最主动的求爱的行径是什么？
求爱，
求爱，追求爱情可以吧？
可以
我好像。不会主动、啊、
他在讲他 身价比较高，
不是不是不是，好像
是别人追你，
我好像大部分遇到都是好像两个人就可以有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自然而然就两个人就快蛮、哦、快就会靠近，就大概、哦、通常我觉得我有感受那个感应，通常好像也不会失手，
所以你喜欢了你都可以得到了意思吗？
就是他正好他也喜欢我，那我也没办法、啊、
这么正好。
我跟你讲，林书涵是长得好看的，各位好，就是因为我们当时
还有小酒窝、欸、
你知道我们在公益大使团大家都有一个那个任务，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女生，但我们常常要去一些老人院安养院什么扮女装之类的，就是我们那一届的人扮女装都很好看。
你要先跟他讲为什么要去老人院扮女装。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平常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年轻女孩子什么，所以我们扮女生是为了让他们有一种就是欢有一种、欸、年轻的回到年轻的感觉，因为也曾经有那种老人家会吃豆腐的不是吗？
我突然好替他们难过，他们现在是没有什么机会去吃年轻女生，只能吃我们这种。
对啊，还有你们扮女装
老农民之类的吗？
那时候好像类似这种、嗯、老人院、哦、老人院，所以当时就我记得另外有一个男生杨立毅啦，人家也是
Danny，
对对对对，
我不得不说他来之后，我只能当第二票。
对，我跟你讲，你看他现在是可爱的哦，你觉得他扮女装应该是漂亮的哦，
是可爱的吗？
另外那个扮起来长得像小薰，
对，
太漂亮了吧，
真的很漂亮，因为他真的是唇红齿白的那种，就是整个皮肤又很
天才，比你更天才。
我只能装可爱，就走个清纯风，他是可以走一个美艳风的，对。
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是当他们手到擒来，只要说哎、欸、我有点意思，对方一定也喜欢我。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在爱情里面卑躬屈膝过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就是在一起之后还是有、
like、
我是双鱼座，双鱼座是很可以为爱情就是
牺牲任何事情的，
对，而且我们非常可以合理化很多事情，然后让自己，然后我们又有一种 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在痛苦里面
啊，痛并快乐着。
对对对对对对，双鱼座是很可以这样。
哦、你也是，
你喜欢被虐？
对，你也是双鱼座，
我也是双鱼座。
哇、哦，你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像的感觉。
没有，像双鱼直男跟双鱼，
嗯，有一点差别。
对对对对对。哎、欸，可是我觉得双鱼直男都不太 OK。
来来讲讲为什么？哪里
没有？我觉得双鱼是一个很细腻，然后很多愁善感的星座、嗯，然后通常我觉得双鱼座会不喜欢被一些主流的道德或是责任所绑着
束缚。
嗯，当然就是跟这种人交往，你会觉得有某种自由很迷人，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很多双鱼直男就是你要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你希望传统男性可以给予你的一些责任或
承诺，
我觉得他们做不到。
真的假的吗？哎、哦欸，双鱼直男请辩驳。
我没有办法辩驳，
真的？为什么你真的是一个就比较自由的人吗？
双鱼座真的很烦欸，我自己都快被自己烦死了。然后就常常因为太细腻了吧，然后就是一般大家觉得男生应该要怎么样，有责任感，要很要有拿出男人的一些样子，对，气魄。我就觉得。好难哦！
哇，刚刚那个叹气，好有戏，
太细腻，没办法像其他人一样这么的直吧。
对，就很多人，很多女生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想这么多，
扭扭捏捏的？
对啊，你怎么？但是我就真的感觉到这么多事情啦。
哎、欸，摩羯也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星座，但我觉得他那个心情是我可以感，
因为我男朋友是摩羯，他也是这个样子，
就我们都是
磨磨唧唧的，
对，磨唧，我们会想很多，不敢行动，所以我才会单身五年时间才重新再交女朋友。哦、你最长单身的时间是多久？
四年。
哎，差不多呢。
欸、
现场
真的也是
想很多。你最短单身多久时间？
三天。
最长
没有啦，
最长
最长哦，应该两年吧，
也是
两年。
好，那我们这边就不超过多久的，姐姐讲给大家听。
半年，
半年，然后快的两个礼拜什么的，
三天
就可以在一起。
学长，
威廉学长，就是会不会在过去，例如说那个蓝天情圣出来之后啊，你在认识女生，他们有没有人想说啊，你既然是蓝天情圣，你就应该有一些厉害的招啊？
对啊，来追我啊！
有被这个影片弄到就是有点困扰过吗？
我觉得这个影片真的就是参考参考，大家看开心就好
了、啊。还是有很多男生会请教你，
就是。就是我觉得帮人家分析都很会，所以帮人家看，然后帮人家想办法都很
会。当军师，
自己遇到
当军师，但是自己碰到的时候，
双鱼座又来了，
你就是有些感觉，然后你就是很多事情你需要先搞定自己，对，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
对，
没有办法做
决定。他的那个额头上的纹路已经完全展现出来，哦，我真的是想很多，我真的是烦恼。那你如果现在我想要请你提一个你在过去爱情当中有的遗憾。你还办法举出一个遗憾吗？
遗憾有啊，就是还是有做了很不好的事情。
哦，是方便讲的吗？
可以啦，就是
可以大概讲个内容。
就是其实我是通常都是非常尊重女生的，对，尤其是女朋友当然。但是有我真有人生就这么一次，就是有动手。
Oh my god！
对，有打了女朋友，就一次，但也就一下两下这样。
对，可是当时是什么样的时机？
当时是我开了一个，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我讲是 OK 的嘛？聊这个是 OK， 遗憾嘛，就是过去，因为
很
怕说有些，我看有些时候访问哦，演员自己讲了一些不该讲的东西，反而被宣传会紧张。
很久以前的事，而且他勇于认错了。
对对对，那时候为什么？就是 trigger 是什么？
那时候是我开了一个他觉得很不 OK 玩笑，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开这个玩笑应该还好，然后结果他很生气，所以他就捏我，捏着我不放。然后我是真的就是痛到，就是我一直叫他停下来，但他就是不放。
是哪一种捏呢？
你是跟、
就是、
你是跟乌贼在交往吗？就那个吸盘
吸的，吸到我就是没办法。
刚才那句我们会剪破口，吸到我真的没办法，
太开心。
所以当时他这样一直捏着，捏着捏着，然后发生什么
事？然后我就想要他停下来，但他就不停下来，我就只好。啊，对，
是打哪里、啊？
这个怎么感觉好像像打情骂俏而已啊？不太像，
没有很认真，
感觉很像是憋咬到，然后用什么方式
要等打雷？
对对对，
对。但是我是觉得从这件事情的开头，我好像就不应该开那个我自以为
幽默的
OK 的玩笑。对，
就你们都可能戳到了彼此不舒服的点。
对，
那当下后来怎么化解呢？
后来我就一直跟他道歉啊。但我觉得从这些事情，就算他原谅了啦，我觉得后来其实都都会在心里有一些疙瘩，
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这样，
就觉得怎么会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
对啊，
我最近是非常的有这个同感。我不知道，
但你还没到动手啦。
对，我真的没有。对，跟陈芳宇，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你是跟你的女朋友这样子打打闹闹发生事情，我是在电视上面直接害人家哭出来的。
最近流量多高啊？
有，
我都有关注。
大家这个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好的示范啊，一切都是节目下所催生的这个擦枪走火。
对，哦、他们两个没事，
擦枪走火。
擦枪走火，
等一下也可以再剪进去，这样
、哦、这个还好，还是前面那个吸到我真的受不了，
吸到受不了。
在后来有任何的把这件事情讲开来吗？
其实当下就有好好道歉啊什么的，但他后来我觉得有时候
会提到这件事，
他不会提到，但是我们在吵架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已经对我有点惧怕、欸、
哇，所以打那下其实可能真的是有点用力了吧、
对，
没有，两个人都不应该动手，他也不应该捏你啊。
对，其实那也是暴力的一种啊，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啦、嗯、但还是我开始的嘛、嗯、开了一个不好的玩笑、嗯、对啊。
对，这大家都讲说可能不管是言语啊还是生理上面的真的动手，其实说真的那些攻击、伤会好，可是可能留下来的疤是一直在的。
是的，
我们能怎么做？我们就是想办法去弥补，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去弥补，因为那就是无法这坐时光机到以前去处理这个，
就是已经做了。
对，
是。
那换这边，雨珊那些过去的遗憾有什么东西可以的？
我的遗憾哦，其实我又
想你会多去劝一下迪士尼，不要那么快关台，
不要把台湾那么多节目收掉，可以吗？
我看到一个新闻出来说，哇，好催泪哦！来，爱情上的，爱情上，
爱情上的、哦，其实我在爱情上面的遗憾
很少，
还好，对。但是
后悔没有在结婚之前多交几个，
我已经交也不够多，我已经 play 得很开心了。
那例如说 这一任呢，就是现在这个未婚夫啊，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说以前曾经做过一件事情，真的是好希望说不要做这件事最好？
我对他其实因为我每一步都是很自在，而且蛮小心的去经营我们之间感情，所以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如果在感情上我有一个遗憾的话，是我前面有一段感情，我觉得明明就很不适合，然后但是我还就是盯了5年、没有跟他分开，中间我还抓到他劈腿了2次，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跟前女友继续上床，然后中间他妈妈也是对我，
吓我一跳，我说他跟他妈妈也上床，
不是也没有
这个剧情就太可怕了，
没有，他之后就是他妈妈也对我不好，反正就是会有婆媳问题的那种问题存在，然后但是我们就这样子还是5年，我觉得这5年太浪费我的时间了，而且不是说哦，我这中间一定有得到什么、啊、心灵成长或干嘛，但其实我觉得这成长可能前面3年就够了，如果我看得到我自己的未来会长这样，我就可以设一个停损点，不要让自己再浪费时间，
就不要
我可以再玩更多的人，
本来想说是一个正面一点的结尾，我就可以老娘可以玩更多，
我那时候多年轻啊，我是19岁的时候认识那个人，在一起5年是最精华的5年呢、欸，
那是他可能最青春年华。你看现在有纹路啊，有痘痘。
你纹你妈，你鱼尾纹在讲我。
就这些遗憾都是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没有机会去要回来的、這個。
是。
那你后来有做什么事情去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点吗？
我让我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不要再委屈啦。然后如果真的不适合的话，就算哭了，就算很难过，就分开吧。哭一哭也是，我双子座，大概哭5天我就好了。
哦、
有时候可能哭1天我就好了。
我今天才遇到一个不正常爱情的中心 podcast 的粉丝的朋友。就是有点远的关系、反正他就跟我讲说你不是那黄浩平吗？你可不可以帮我朋友就开导一下他，我怎么我朋友为了要求他男朋友的原谅跪在他面前3个小时，然后他男朋友才原谅他啊。我忘记问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
他问对人嘞，
我就说 对因为我是跪过的人。
我曾经跪过的人，
就那个时候我回去，我收假回去曾经有为了要挽回他有在他面前跪过，可是我没有跪3个小时，我真的当下吓到。我说，如果今天你真的很重视这段关系，就拿回这段关系，没有拿回这段关系的痛苦远大于跪这3个小时的话，那你就跪。但是你事后或者是你用旁观者的角度，你怎么样想都会觉得说不应该跪，没有任何的过错需要你去跪3个小时，
没有理由啊，
没有理由。
而且你已经先跪了，那你以后还用什么方式他才会原谅你？
就趴呀、啊，就只能趴着啊，然后就整个人就趴下去，真完全没有办法。你跪下去已经是太羞辱的了，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要求别人下跪。
是。
那舒涵有没有做过任何委曲求全的事情？
遗憾。
你说你刚刚在感情当中有嘛？但是有没有具体的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遗憾的？怎么不但愿没有做过？
但愿没有做过。其实我觉得跟雨珊刚刚说的 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里面一阵子，就是我有一段关系大概三年，然后到那段感情的大概我们交往两年的时候，最后一年是就是他就是劈腿这样，然后他就爱上我身边的人的另外一半，
哈，
好多关系，
对对对，那是一段复杂的关系，然后嗯。他基本上还有诚实的告诉我，但当然在他们开始发展关系的时候没有嘛，只是他确定他已经动心了，对，但是他啊，这就讲到另外一个很烂的星座射手座这样。好，
唐老师帮我们继续说明。
对对对对对，就射手座也很不 OK。好，这不是重点。好，但他就是他不太，他可能喜欢上别人，但是那个人也没有要，跟他怎么样，
没有随便怎么
样，对，所以他动心了，然后。他又没有办法确定他这边他到底爱不爱我，你知道有时候
他就是还在贪吧，
对，就是你还有时候你也很难果决的离开一段比如说已经交往两年的关系，毕竟你现在也没有新的地方可以去，
对，他怕全部都失去吧，
机会成本啊，
对，然后我大概那时候你原则上你自己心里是感觉到身旁的那个人的心已经不在你身边了，所以那时候我通常在感情里面我是很独立的人，我是可以跟我另外一半分很远都没有关系，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是三天闹一次三天闹一次，
你没有安全感呢、
啊？对，我超没有安全感，我就会觉得
吵架吵，
对对对，其实有那种感觉，我平常是不会这样子，所以你也自己非常不喜欢你那个时候的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们就这样大概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分大概一整年，
哇，好痛苦、哦對。
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外面演戏，就在舞台上。然后有些戏不是那么重要，不是在我身上，我在舞台上我都会想，我在干嘛的时候，他在跟谁乱搞？
所以在演出的时候，
对，在演出当下没办法，那些想法就是
分心成这样子了，
一直跑进去你的脑袋，然后你整个人状况过得很糟。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会觉得说，那时候你这种事情应该要切就。快点切干净，因为最后我就发现一切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忘。哎、欸，你那痛了一年，
对，
太痛了，不如就是痛的当下子。
而且我发现很多伤是在那种反复的一整年下来之后，有很多
是精神折磨。
对对，你害怕的东西会留在你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会有创伤。
对对对，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对对，你就会很紧张，然后你会发现，我以为我已经好了，可在某些时刻，你发现哇。那个时候的东西还是有跑出来。对，
我觉得如果威廉就是看到他有在舞台上面有一个发呆的瞬间，你就知道他当下可能灵魂出窍，就想你现在单身吗？
不，没有，我现在过得很好。
哎呦，骄傲的嘞！你呢？方便讲吗？
我现在也过得不错。
哎呦，大家都幸福啊！这边这个是结了婚了，
恭
喜各位，
所以就可以沾沾喜气。
所以大家都在爱情里面慢慢的把这个遗憾给放下来啊！我觉得你们各自的遗憾，我们都没有去改变，但至少我们都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接下来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让别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好。我们有收集了一些大家真的有遗憾的故事
哈。
那各位可以就是当做你们就是那个解忧杂货店里面三位小混混的其中两位来给我们一些解答，你们会怎么样建议哈？毒舌的也好哈，真诚的也行，
想讲什么都可以。
好，第一位听众呢是肥肥，这个故事是20年前开始，十几年前结束啊。
谢谢两位主持人跟小编分享我的故事。20几年前，我念专科学校，专科学生就是比高中生努力拼联考不同，大都是打算5年后出去开始工作，所以对于感情精虫上脑这件事情呢，就是顺其自然。
为什么会混一个精虫上脑进去？就是啊，就是顺着感情流动、
啊。是是是啊，反正顺利毕业了，基本都有工作能力，要结婚要养家都没有问题。到了专科2年级，我认识了他。我与他是透过班上死党认识，我们不同班，他却因为听我死党叙述，对我很有兴趣，然后是老套的介绍。认识，在认识一周，他主动跟我说喜欢我，我却因为一些很烂的理由拒绝他。他跟之前拒绝伤害我过的女生同星座，
好，现场有人这种
很
在意星
座的
吗？
多多少少，
所以我宁可当比朋友更不熟的同学。哇！但是他不在乎，每次遇到就会用开心的口气：“阿肥肥，你什么时候要喜欢我？”我却都是淡淡的跟他说：“
现在这样就好，谢谢啊。”之后她有男朋友了，我也渐渐没有再跟她聊天，只是每次碰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还是会跟我说
为什么我不能跟她在一起。
后来在毕业前突然看她背着支架来上学，我透过朋友了解她跟朋友发生了一场车祸，我跑去关心她，她依旧用那温柔的表情跟我说没事，再后来却听到她请了很长的病假。
我的死党因为气我的态度，所以一直都不跟我详细说他的情况。过了一年，另外的朋友跟我说他得了癌症。
天哪，这剧情也太急转直下了吧！好多层哦，我的妈呀，后面还有啊，没
了。很精彩。我联络我的死党，告诉他我想去看看他。他温柔的回答我：“我现在好丑，不想让你看到。等我好了，比较漂亮了，你再来啦。”我却想起了之前那段感情的女孩，他们星座说的话不可以反对。于是我到最后都没有看到他。
过了一年，我退伍去了美国。那时的我还以为有天会回去看到他温柔的笑容。在美国的半年，有天那个告诉我他生病的朋友跟我说他过世一阵子了。天哪，这个剧情
什么？这是偶像剧吗？
这么催泪的东西。我打长途电话给我的死党确认，死党不爽的跟我叙说，他希望我永远记住他美丽的样子，所以不要跟我透露他的消息。到他离开应该有10年以上了，我跟他的故事一直放在心里面，其实没有轰轰烈烈，但就是所谓的刻骨铭心吧。谢谢这个平台的分享，希望大家都有那个心中想起是会有微笑的对象，平安健康。刚才我们四位讲的所有遗憾都应该丢到水里，就
真的，他这个才真的是
这个太惨了。
但我觉得他这根本就没有开始吧，
是，
他是根本就没有跟他谈恋爱、啊。
遗憾可能是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开始吧，没有接受过这女生的好。
但我说实在的，我这样看下来，我真的不觉得他有真的喜欢这女生、欸。
你说男生并没有喜欢，
我感觉他就是喜欢这个女生，喜欢他。
这句话听起来很可怕、欸。
对，所以整个故事惨的是那个女生，不是这个男生。嗯、
是啊，是那个男生。
可是
女
生后来
是女生，
这女生后来是有交一个男朋友的、啊，她其实后来也找了一个。男生嘛，就是 跟男朋友发生一场车祸、嗯、所以其实也许某个程度上面就是他一直不断跟他表达喜欢，跟那种就是听他讲我喜欢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嗯，那他就觉得哎、欸，这个习惯可能一直都会在，就像是我说我大学那个那个状况，
以为都不会改变，
蛮像的，蛮像的。嗯，
那只是差别是对方没死，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最后面结局是他走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小说故事，我刚好看到前阵子许嵩哲老师的，就是有一个我们全明星辩论会的一个评审，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分享一个故事说，说他曾经跟自己的死党，男生死党啊、哦，两个人在路上面认识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生。嗯，然后这很漂亮的女生呢，当时他们去要了电话，然后就跟那个女生要了电话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女生竟然打电话到他们家来，就是、哦、到他们宿舍还他们家，我也忘记了剧情，反正就是他的死党也在旁边，结果。他接起电话就说：“哎、欸，你是要找我吗？”那女生说：“不不不，我比较想要找你死党。”但是他当时就看着那死党，死党听不到电话里面讲什么嘛，他就说：“哦，他不在。”然后就挂断了。然后对那死党说：“死党说，哎、欸，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什么？他说：“没事啊，他打电话来叫我们不要再烦他了。”他就类似这个剧情，就讲说没事没事，然后死党说哦好吧算了算了，结果那剧情呢，那是短篇小说，剧情的后来的发展是他的死党后来车祸过世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告诉死党说有一个女生曾经想要对他表达好感这东西，这好像是某个国外文学作家的经典的，是不是小说，是一个自述，他就讲说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发生过这件事情。
天哪，
我当下看到说天哪，这短短的一篇文章那个遗憾感是这么的深、
啊、他很愧疚一辈子耶。
对，就是有些感觉，有些想法，就永远不要觉得你不讲别人是知道的，
是、
嗯、你们有那种就是曾经有什么样的想法感觉没有告诉别人，然后后来就几乎再也没有见过对方的机会吗？
我很庆幸我没有这种经历。
我通常有感觉的话，我都会用某种方式让对方感受到。
嗯，
对。但是开不开口，这个可能要看我当下感觉他有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这个心意。
嗯，
这件事情，所以也比较不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会去确认对方的感觉、想法才行动啦。
那如果当时没说的，其实我就是知道，我当时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想要说的动力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强，有时候是事后你自己告诉自己说，哦，我那时候如果怎么样的话就好，但是说实在你当时就是没做嘛。
很多人在说如果再给你的机会你真的回去了你会做不一样的决定吗、嗯、但我就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因为当下的我就是那个脑袋、
啊、
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嗯、我还没有吸收到后面的知识、嗯、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
嗯，对，那就是你当时能够做出最理智
理智、哦、
最理智的一个行为想法啦。好的，希望大家真的都不要遇到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遗憾啦、嗯、但如果说要帮他说几句话去让他心里平复一点，你们会怎么样劝他？
我不知道、欸、可是我觉得以这个故事而言，我要把它拆开两部分看。嗯，第一个就是比如说 刚刚豪平也有类似的经验嘛，就是说有些话可能就是有些人你可能没有在意他的存在，嗯，然后默默就过了。但其实这个故事重点只是因为后面这个女生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所以她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你也不会有，
你不会认为这个是遗憾
的遗憾产生，啊，所以你要把这两件事拆开来看，其实就只是老天爷给他一些，现在你的这些遗憾可能只是你的一些同情心在泛滥而已，嗯，之类的。
哦，讲得很好哎，欸，
这种题目就是需要林书涵这种贱嘴，也许就是他没死，你根本不会觉得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其实就是通常是因为真的发生了这个无可挽回，你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对不起对方？其实有些时候，他的生活也是他的生活，跟你不一定有那关系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把事情想的好像简单一点就好了。
嗯，哦，解忧杂货店里面会用这么可怕的方式回答吗？
哦，也有哦，
有的。好，期待可以听到这个东西。下一个故事啊，来一个小姐的故事。
哎，欸，这个故事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我们
看一下几页。
整份 round down 有几页？三四五六。哎，欸，不面对它，我们之后只会一直堆着这个故事。我很
七页吗？
七页好长，
这可以拍电影了吧。
尽可能啦，我们尽可能哈，那个，而且这一定是最近才投稿，因为他叫爱颜社的朋友，
对，
爱颜社是我们那个社团简称啊。大家好，各位爱颜社的朋友们好，我是一个浪漫的巨蟹座加上升巨蟹，今天怎么都是一群爱聊星座的人。
对呀，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巨蟹座的女生，为了爱我会做出很多不顾一顾，不屑一顾吧，不顾一顾是什么？
不顾一切，
不顾一切的，不顾一切的傻事，对。
从小妈妈很严，到国中到高中都是读女校的我，一直到快18岁才交了第一个男友。遗憾的是，还在热恋2个月后，我就被我妈送去西奥博斯念大学的大学前的语文学校。西奥博斯是哪里，啊？
看起来就很厉害的地方。两地相隔的我们每天都会通电话。那个时代是还有爱情国小跟期末交友。这个人到底年纪多大？
爱情国小
是20岁。哦，就有一段时间了。
20年前
爱情国小，你们有玩过这东西吗？
没有，没听过。
期末交友就算了，爱情国小我真没印象。我慢慢把生活费存下来，在我生日的时候买了机票回台湾，想给初恋男友惊喜。没想到噔噔，当天就发现男朋友跟朋友劈腿了。
What？
当我当面质问他的时候，他更小灯想起说，我怎么可以怀疑他？之后就再也没有接我的电话。等我回去第二天，就再也没有看到初恋男友。
我把我破碎的心整理后，默默地飞回澳洲。在澳洲回去后不久，初恋男友跟朋友就公开在一起了。这男的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台湾的男友。靠，对爱情憧憬的我第一次就遇见渣男。
哦，那个西奥博斯是讲澳洲西边一个叫博斯的地方
了。哦，西奥博斯。
我想这个地名我真的压根没听过啊。
这次回澳洲的心境完全不一样，我抱着报复的心情，天天跑夜店一夜情，想要把气发出来。大概这样一两个月，我有一天在一个 party 遇见大我4岁的 L 先生，他是一个澳洲男生，当晚气氛赞之后就跟我回家了。当下以为只是个一夜情，之后没联络，我也没有太在意。直到2-3个礼拜，我们又在另一个 rave party 遇见。
你知道 rave party 是什么？
就是一个舞风，
对，一个瑞舞。
嘿 ，L 先生说我怎么就这样消失了？他传讯息我都不回。我想说，哇，你今晚也是很帅。原来我们第一晚我给他错的号码，所以一直没收到他讯息。
啊，在那晚我们进展从5到1000，好像是阿斯拉加速是吧？那时候我体会 fall in love， 两人整晚黏在一起。我跟他见2次面之后，我竟然就搬去他家了。小两口好甜蜜，第一次感觉真正的被爱。有时候他为我煎牛排，然后我们在家里会一边看电视跳舞啊，出去玩等等。两个人很穷，我甚至就这样翘课了整学期，直到3个月蜜月期结束，我突然觉得有点愧疚。毕竟呢，这个妈妈赚辛苦钱帮我付学费，那我这样不去学校不行啊。所以我良心发现，觉得现在再回去应该还不迟。所以我回去学校，为了新的学期时间填了报名表，当然上面也有我的新的住址。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上，也就是我去学校的隔天，有人按了门铃，我去开门，结果是移民警察局。好多个站在外面，东西都不给我收拾，因为我拿学生签证旷课，出席率太低，签证已经被取消了，但他们一直找不到我。没想到自己去学校更新我的联络方式，让他找到了我。L 先生看着我被带走，连道别的不给我们机会的，我就这样被送回台湾，而且3年不能入境澳洲。哇，那时我18岁，又第一次被迫离开爱人，因为第一次被劈腿的经验，让我不敢去相信男人，不敢相信我们的爱情会有好结果。 没想到一个月后 L 先生竟然就飞来台湾找我，他就这样为爱飞了大半个地球，他人生第一次出国，他把他的公寓退了，似乎是抱着不回去的打算。
来来聊一下，你们有曾经想过自己会谈那种远距离或是异国恋吗？
我现在是异国恋啊。
你现在是异国恋？
真的假
的？你跟哪
一
国？
泰国。
泰国哦、，Oh my god！ 你是不是跟我们的同朋友同
对对对
同
行？是是是是
我们你室友吗？
我前室友，对，我前室友，他就對對對你是跟不该不会同个时间去认识的吧？
同个时间吗？大概就是我们
一起去
当完兵之后，
退伍之后，
退伍之后的那一年，
大家去泰国玩，然后一个个都给我在那边交男女朋友。
没有，我是在台湾认识的泰国人，这样。
啊，你不会觉得说这个跨国远距离有点累吗？
嗯，他之前大部分在台湾，不过像今年他就有几个月都在泰国。可是我是那种。其实我觉得另外一半的心到底有没有在你身上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是，
所以基本上只要他让我感觉到他的心是在我身边的，基本上我就会呈现一个很安心的状态，反而是、我们觉得我们生活互不打扰，就比如说我有个思念的对象、但是我可以好好过我的生活，这样其实反而我过得蛮稳定的、
那感觉上威廉的那个反应不太不以为然。
不会不会，因为我之前也有交过一个女朋友在英国念书后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妙的是
时差哎、欸，
对啊时差，但是那个时候是我去英国半年学去读语言学校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们是在我要回来的前一天才在一起，
这么会挑时间哦，
大家都很就是
都不想要多提前个几天告白或怎么样，然后
就是、
就想要谈一个很刻骨铭心的，他故意的吧、
那个时候要走以前就会有一种力量让你觉得我一定要抓住他，对，
暑假作业就拖到最后一天才写，
没错，就是那个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其实我觉得那阵子还蛮过得还蛮舒服的，就是就
没有人管你，
就像舒环讲的，就是生活中没有
舒环
舒涵，
舒涵，舒
涵，
跟萱萱雨蒙蒙，
对对对，怎么讲得出这个名字？
就像他说的，就是其实生活中你知道有一个人在你心里可以想念，然后呢，你又可以有很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是，
所以就谈恋爱谈得蛮经济的，我觉得，
蛮是吧？
实
惠回答，
对，我可以理解了，
就无妨，其实也不一定说什么谈异国恋远距离就很累，其实反而是一个另外一个轻松的相处方式。
而且其实会有一种朦胧美，就
是、
是对
距离，
因为你没有每天一起，然后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那边，
对他很多遐想，对不对？
对，每天看那个视讯，然后那个手机因为视讯的关系，他会帮你美肌，
对，
所以每天看就觉得哇，它好完美，好完美，
不用滤镜就觉得糊糊柔焦美，
就可以两个人聊到很感动，就要哭出来这样。
哦，那见到面呢，有一样的效果吗？
见到面之后
就分了。
见到面之后，但是我觉得真的跟远距离的感觉差很多哦。当然有你见到面才可以做的事情，
也是远距离通过一幕也有一幕可以做的事情，
但
是不一样玩法啦。
对，不一样玩法。
我们之前有业配过一些那种远距离可以震动的东西。
哦，对
对
对，可以远距离操作，我知道。
BB扣。那后来分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分了，其实真的是后来见面以后，真的比较密切的相处。然后那时候他在英国的时候也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不诚实的事情。
OK， 明白。
对，但其实最后还是因为个性，真的你真的见面相处之后，你发现不是真的
没有拿掉滤镜之后，
对那些东西不像你想象中这么完美。
因不了解而结合，然后就因了解而分开嘛，都是这样的状态。好，我们回到这个 C 小姐的故事啊，我整个被感动了。虽然第一次的爱情结尾的很惨，但我觉得我运气很好，第二次就找到真爱咯，是真爱就要结婚，这不知道谁教她奇怪的这童话故事里面出来的东西。我跟我妈说我们要结婚，我妈看着我，我18岁，学历只有高中毕业，还没有工作，她一定想说她上辈子造了什么业，但他知道就算他不答应我也不会听。就这样，我就在18岁时结婚了。
傻眼。 L 先生在台湾教英文，薪水还不错，而我则是找到一个知名东兴发廊当柜台小姐。那时候小不懂事，常常薪水一发就花光光，吃喝玩乐也没有储蓄的习惯。大概4年后， L 先生慢慢开始想家了，一开始台湾的新鲜感退了，刚好也过了3年，我可以再度入境澳洲，于是 是我们决定搬回澳洲。
从刚搬回去住在他父母家，到我开始在澳洲的咖啡店打工赚外快，然后我跟 L 先生就自己搬出来，我到赌场当 bartender。 那时候我已经23、24岁了，其实我现在回去设计传播系，其实我很珍惜回到学校的机会，而且我更想要去好好读书，成为班上第一。大学第二年 L 先生还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薪水很高，负担了家里所有的支出。我当 bartender 或在餐厅赚的钱就是我自己花。那当然呢， L 先生常常不在，但是我忙着课业反而觉得哎，这样也不错哦。他不在的时候，我常常跟朋友去夜店狂欢，都是 gay bar 或者是约下午茶。他回来的时候，我再当个好老婆，陪他去他想要去的地方。久了，我好像过着两个人的生活。
到了大三的时候，我第一次有机会一个人回台湾。那次回去一个月，我就像脱缰了野马，跟朋友一直出去，马上一见钟情朋友带来的朋友。她是来自爱沙尼亚的 H 小姐。小我4岁，在台湾读政大，高挑的她，一头金色的短发，笑笑的，甜甜的笑容。我们在有点微醺的气氛下，在舞池里接吻，但第二天我整个变得很害羞，是那种喜欢人小鹿乱撞，连眼睛都不敢直视的那种感觉。没想到 H 小姐好像也在对我那一晚一见钟情，我真的没有想过这种强烈的感觉，而且也没喜欢过女生，一切都对我来说很新奇也很陌生。
我早就已经把老公逛得一干二净，天天约 H 小姐出去，在泡温泉啊，去绿岛玩啊，去夜店啊，什么见面聊天聊不停，回家不停传简讯。但是两个人却很害羞，牵手都不敢，牵手都不敢，然后一起去泡温泉，这也是蛮特别的、然后就这样持续了快2个礼拜。有一天，我们终于在一家朋友开的 bar 台后面热吻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前面暧昧这么久，终于吻到，所以这个吻感觉特别好，还是女生真的比较好亲，当下有种欲火焚身的感觉。
H 小姐知道我已经已婚，她没说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才刚认识，不知道这感觉会持续多久，也知道我毕竟会离开台湾。当下我觉得就当自己做了一场梦吧，等时间回到澳洲的时候，我的梦也会结束，我也会乖乖回到我老婆的身份，做个好老婆好学生。有一晚我们发生关系了，哇，我当下真的是宇宙爆炸，原来跟女生做是这么的爽，觉得之前做爱根本就是屁，高潮到全身颤抖。是因为我爱这个人吗？还是因为女生懂女生的生理？我当下想不通。走前的前几晚，我跟 H 小姐更是经常黏在一起，想要跟她承诺什么，却又开不了口。上飞机的时候，我眼睛哭肿了，像是被蜜蜂叮了，一路戴着太阳眼镜哭着回澳洲。
L 先生来接机，澳洲的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却让我想吐。我对老公亲密的碰触感到恶心，只要一觉得他想要对我干嘛，我就会立刻跑走，逃去健身房。终于有一天躲不了。我跟 L 先生边坐边用枕头盖着自己的脸，因为眼泪无法控制的流下来。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巨蟹座，无法跟不爱的人做爱。
我跟 H 小姐说我很想她，我爱她，我们离得好远，我很痛苦。我跟她说我决定跟 L 先生离婚，因为我觉得对 L 先生不公平。我又一次选择了爱情。那时我还有一年才毕业，要准备毕业作品集，我要 H 小姐等我到毕业。
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这样她到底是没有发现自己的同性恋，还是她是双性恋？他是以前是跟男生交往过，而且也是蛮开心的，结果后来突然间变成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所以真的就是性向真的是一个比较流动的一个概念。
特别我觉得女生，我比较常对
对很多女生很多，不是全部。
雨珊是这个比较，我不是说你是，我是说你应该也身旁应该有见过一些这样
的人狀態。因为很多女生都是bi啊，都是双性恋、我觉得不是说我喜欢她的性向或什么的，女生很多是看重的是灵魂跟感觉，我喜欢你这个人。这个人的灵魂，而不是喜欢你的身体。
但感觉上他是真的对于说跟不爱
的人，他都喜欢啊。
没有，就是他如果跟不爱的人，他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处。因为他说他既然是会对老公亲密的碰触感到恶心，因为一般来讲外遇的人，外遇的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两边我都要，我并不会说我跟这个人出轨了。
没有没有，女生的感受是不一样。女生如果自己去外面接触了别人，我也心里面有了别人，我可能对原本那个对象我就会觉得恶心。
天哪，真的耶。我那时候就你不要哭的那样的时候，就是我前女友当时就已经是会躲会闪的状态。
对，即便我知道是我自己做错事情，可是我就觉得你很恶心，你不要碰我，因为我现在身体是属于别人，我现在对你没兴趣了。女生心里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中间有差别。好，
对，
那这个 C 小姐呢，竟然就后来就跟 H 小姐说，对，讲过了，对不起，我一直跳针，跳针，跳针太长。
我 我跟 H 小姐说，哎，不是，这是
太多代号啊。
一年后
，C 小姐呢说，我一毛钱啊，你特别干你娘。
一年后我顺利毕业了，
没有，就是我没带笔过来啊。C 小姐说，一年后我顺利毕业了，毕业展很顺利。我跟 L 先生说了离婚的事情，我只说我好像喜欢女生，我们都哭了。L 先生很痛苦，但他说他也无法不接受，我会永远是他的家人。于是我跟 L 先生在结婚七年后分开了。我一毛钱都没有跟 L 先生要，因为我觉得错的是我，我只跟他说。我想要我的车，那好像也是蛮贵的东西
啊。对啊，你还是要啦。
我们在台湾签了离婚手续。H 小姐为了我放弃了她的学业，搬去澳洲。哎，我还是要讲一下，就其实后来想想也对，因为她说她其实有些开支是她自己赚的钱付的，她没有多要什么东西，她就只要车啊，所以她就为了 H 小姐，我放弃了学业，搬去澳洲啊。是这个故事吗？
重点是拥有了一切的我。为了爱，我可以放弃婚姻的我离了婚。我跟 H 小姐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我所有的家当都在我的车后座跟后车厢。那时到处寄宿在不同朋友家一两周，每天开始着一堆什么？
每天开着一台堆着，就是这个人。我跟你讲，大家就要原谅我们，因为他的那个叙述方式是一个明显有在澳洲住一段时间的人哈、哦，有一些字眼就奇怪。每天开着一台堆着我的人生家当的车子。
哦、oh, ，OK，、啊、去投履历找工作。我记得有一天，我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已经无数次的撞壁，工作没着落，那时候澳洲夏天40几度，我们是借住在一个朋友他不用的旅行车里面，旅行车里面只有放一个床垫的大小，停在他们的后院。如果我要洗脸、刷牙、洗澡，我也要拿着一桶洗涤换洗。穿过后院走去厕所，里面也是个 share house， 住了4、5个人，大家的生活习惯也不是太好，是一种嬉皮的 feel。
但没想到啊，下午的时候躺在旅行车里面，虽然是真的觉得整个身体要热到自然的状态啊，但是转过去看着 H 小姐，她眼睛就闪着爱意的说：“不管怎样，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很幸福。”哇哦！当下我脑子空空，只想着我之前明明住在很好的房子啊，不用担心金钱，不用为生活 hustle。但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堵车上下班的时候，跟同事一起走去停车场，同事看到我一车家当，以为我在逃命。我只是苦笑着说：“哎，没有地方住，奇怪呢。我选了爱情，但怎么好像面包比较重要？这样的爱情，这么苦的日子，从公主变成灰姑娘，我对 H 小姐的爱意好像瞬间打折，没空再谈情说爱，只想着这样的生活会变怎么样？我到底是不是做错了？我开始讨厌自己，跟 H 小姐亲密的次数也变少了。后来我们在一起3年，我们也搬去自己的房子养猫。我到了设计公司上班 ，H 小姐找到了同个公司 PM 的职位。我在赌场上班，她也在赌场里当另外一家餐厅的 bartender。我们的朋友圈都一样，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设计公司上班，下班再去赌场 partying， 然后到10点才回家，日复一日。我有一天觉得无法呼吸。
H 小姐还是很爱我，我的爱早就在某个时候死了。可能是死在那个旅行车里，但又觉得内疚，无法跟他分手，因为他为了我放弃学业搬去澳洲，我一直背负着这个责任，到我无法再继续下去，我选择搬到了柏林去，只有自己离开好像才是最好的方式。我现在在柏林8年了， H 小姐还在澳洲。他在离开后交了一个新的女友，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一起，我跟姚先生一直都还有联络。他真的就是家人的感觉，跟我说如果我回去玩可以住在他家，他盖了一个房子，有很多客房。 L 先生在我离开后又叫了2任台湾女生，他说他一直无法彻底忘记我，觉得台湾女生很棒。
Wait a minute， 他无法忘记你，真的是无法忘记你吗？就是我如果 不无法忘记你，然后一直叫台湾女生，我只是纯粹喜欢台湾女生而已。
对啊，就是台湾女生真的很棒哎、欸。
然后跟上一任还生了2个可爱的孩子，但后来也跟孩子的妈离婚了。他就是一个很想要一个家的男人，而不会啊，如果要离婚应该没有特别想要一个家哦。
应该他
虽然没有很浪漫，但他是会对你负责任的。没有，他刚讲完他离婚呢、欸。啊，反正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其实很棒的对象。
是是是。
搬来柏林之后，我单身了4年，不是我不想交男朋友，而是这边的人真的都崇尚多重性关系。哦。要不然就是说约会一阵子就人间蒸发，我也不想乱约炮，怕得性病。现在终于有一个稳交的男朋友，只是小我12岁而已，12岁没有而已，
后面怎么会有而已？
12岁没有而已，
一轮
啊，一轮没有以前的轰轰烈烈、情话绵绵。 眠，但至少他不会乱来，很忠诚，很实际，生活规律。
现在往回看以前的事，像是上辈子发生的，感觉已经离我好远，有点不真实。但我也没有后悔我的选择。有时在想，如果我当初没离婚，不知道我的日子现在是怎样。好像人生很难再遇到可以这么爱我、对我这么好的人。
后悔了吧？这段就是后悔了吧？这段意思就是我已经觉得，哎呀，是不是遇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好，谢谢大家听我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你们分享柏林渣男的故事。
另外一个职
业，
这个听啊，
再一个职业。
而且他明明就看起来是一个人想要有定下来的人，然后还可以遇到渣男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可能不一定弄得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人。
可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你就是在每一天日子的过程中，那你就在学习啊，这些东西你过去都没有碰过，那你现在遇到了，你看他也是学习成长啊。
如果说今天你们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人，可是你现在在一个关系当中，不是单纯男女朋友，是婚姻关系，那你们会毅然决然的放弃婚姻关系，然后去追求所谓的真爱吗？
我觉得看人生阶段，如果现在比如说有事业，有一些家人，或是不只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的话，
没有小孩的前提，
如果没有小孩的前提，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另外一个人，即使我要步入婚姻，
你已经步入
了，已经步入了吗？
已经结婚了的状
态，已经结婚了，我觉得我还是会好好跟我老婆沟通，然后我还是会追求真爱。
就把现在假设如果真的年纪到了那个程度啊，我会觉得 不对自己好好像没有什么理由，
因为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有这种感觉，如果你真
的
很确定的话，
有悸动的感觉，
对。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生阶段应该最重要的东西会是不一样的啦，
是，
对。但以我现在来说，我还是会觉得那个感受很重要。
不是有很多那种熟龄的离婚吗？可能五六十岁，他突然间觉得说，我不能一直待在这个生活的框架里面，毅然决然离婚，
有觉知了。
对，想说，我最后这二十年，我过去都在为谁辛苦为谁忙，我想要为自己自私一次，我错了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舒涵呢？
我觉得应该双鱼座的想法就是一
样，对不
起，因为我不熟悉星座。
对，就是我说，当然，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 soul mate 这件事到底存不存在，但是我们都蛮希望可以遇见我们的 soul mate 嘛。虽然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也都没办法去。通常我们都是一开始以为他是 soul mate， 后来发现不是。
对对对。
对，但是如果我是在想，婚姻这件事就是一个法律规定，你不准再去
乱搞。
对，乱搞。可是你就是走上那个人一面走完，就觉得他就是我的 soul mate。难道你都遇到你的 soul mate， 你可以不去吗？
但你怎么确定他真的是你的 soul mate？这件事你刚刚讲了，就是你没有相处啊。万一说我真的这样毅然决然的离了婚啊，人际关系也都破碎了之后去追求他，发现靠腰原来是错觉，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说，真的觉得，我觉得到三十几岁之后，
就反而我觉得像你现在的挣扎是。就是如果是年轻人，我觉得反而年轻人我还有犯错的空间的时候，我觉得说威廉的想法是，人到那个年纪，到了一定年纪，我可能想要为自己自私一次。可是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我真的要犯这个错，我想要在年轻的时候犯错，要不然的话，我到年纪大了，我就发现我选错人了，
因为影响很多人。
我甚至是我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再重启炉灶了，就我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那
身体的功能
要烧，对对对对，就是我可能我三十几岁要选错人，就像这一位 C 小姐，虽然她中间换了好几任，但她还年轻呢，那时候才十八岁结婚，然后二三二四去遇到这个 H 小姐，她到现在还可以有一个稳定交往。对象才差十二岁而已，他可以有很多犯错的机会。可是如果我到了五六十岁，我觉得那个选择错误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我可能跳过去发现，哇，我又耗了五年，我人生说不定我就活到七十，我剩没多久的事。
可是我就是我已经五六十岁，我就只能活到七十，你还不去追求那一次可能他不是真的真爱的机会，因为你不试过，你怎么知道呢？
可是我们通常到一个年纪，好像追求的不是爱情，我们是陪伴跟相处，所以就好像，
对，我们我们凭什么讲这个东西？我们明明都三
十，慢慢年
纪这样开始慢慢感受到这件事情，
这真的，这是真的，
对，因为现在虽然在一个交往关系里面，但是身边还是不乏会出现让你觉得，那个对象演的觉得很不错的，对对的这种对象，可是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快速过的时候， 幸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反正过一阵子这个热头过了，就发现哇，幸好我那时候没有跳进去，因为我现在身边这个人真的蛮好的，这样。
有时候新鲜感会造成很多的错觉。
对对对对 对, 對、
嗯。所以不管说你到底选择什么啊，就也许说不定你在二三十岁的时候，身边有人的状况之下遇到了一个新的人，那你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年轻，你犯点错，你还有时间可以去改正，这是我的想法。不过你也可以选择去相信你刚刚讲什么，我刚刚似乎想要讲些什么。
没有，就是觉得反而会觉得年纪大了，然后这么容易你会被很多现实东西压着的时候，碰到这么真的有冲动让你要冲出去，像刚刚苏涵讲的、碰到没有冲的，那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吸引力还不够强、如果真的有那种彗星撞地球但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都年纪这么大了，就还是会冲一下吧。
哎、这其实也对，因为真的、也许你在追求的不是要一个完美的结果，而是追求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我都已经，我的心都已经死灰这么多年了，突然这个东西
好容易燃起了，
对对对 对,
对，你就好好让它烧一次吧，烧错了又怎么样、
那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只是爱情可能会点燃整个生活的动能，
然后你就会开始、
有可能去健身、
我们前
自己状态好，
对，我们前阵子刚好雨山之前重感冒没有机会去访问到一位在年纪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去尝试性爱俱乐部的一个姐姐、然后这个姐姐呢就是她跟她老公一起去尝试性爱俱乐部，她说发现她老公明明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点，然后以前也都是看起来那种老阿伯的状态，开始参加性爱俱乐部之后开始懂得打点自己，
又是一条龙了，
对，他就知道说哎、我现在跟我老婆一起进到性爱俱乐部里面，我们是被放在一个砧板上面一起被人家挑的、我不能够把自己男性的这种热情雄性的光辉把它压下来，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
他就说我很高兴我带我老公一起去了性爱俱乐部，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的老公又变了一个新的人，就 有些时候年纪大的人可能在追求的就是这个重新变得年轻的机会、而不是说哦，我非得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陪我，对，陪我到最后、好，所以其实这个遗憾很多，我们听了这么多遗憾的故事，最终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遗憾的话，欢迎在这一集的 YT 底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互相取个暖，也可以在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私密社团把你的故事贴出来，
爱颜社，
对，爱颜社，对，不正常爱颜社里面现在大家都会互相帮彼此互舔一下伤口啦，大家聊得很开心，但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沉淀自我的话呢，也可以到剧场来看一部即将要上档的好剧，这一部剧的剧名叫做
解忧杂货店，
很有默契，非常好。
真的，
九月一号到十七号，还有很多厉害的演员，包含我们这个舒涵以及威廉两位，在台北的水源剧场要演出。最后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部剧，先从舒涵开始，再来威廉。
先从威廉开始，再舒涵吧。
学长先，
我比较想学长先。
我觉得这是一部充满力量的作品，然后。只要任何曾经对自己有过怀疑的人，我想你们都可以在这个戏里面找到重新相信自己的力量。
找到重新相信自己的力量。好，那舒涵，你准备相信自己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
好，就是刚刚我们谈论到嘛，我们对于要重新选择，可能现在我们会很多顾虑，很多机会成本，但是看戏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用别人的故事来体验一下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也许你就会回到现实生活中更有力量，所以你不用负担那些机会成本，可是你却可以体验到这种尝试去改变的这件事，说不定它就会反馈到你的人生，然后也许你就会更有能量的让你的生活继续下去，所以来看戏吧，
跟剧中的人物一起去面对一些遗憾、甚至你还不需要去负后面的责任，
是，
但是你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说啊，原来人生很多选择它背后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来看解忧杂货店，也希望以后大家有机会呢，这两位可以再来我们节目上面帮大家解忧一下，你们演的角色名字叫什么？
我是吴敦学敦欸
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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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翔，
敦内跟阿翔，
我忘记他的那个全名了，
没关系，你才第一次读本，
张太
翔，
张太
翔，
谢谢，
在几次读本你就记起来了，
对对 对, 对，
好，那祝福你们这个票房大卖，也希望大家所有心里面有遗憾的朋友们呢，可以早点知道说，其实可以跟遗憾共处，没有办法解决，就跟他好好相处，度过接下来的日子。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
究中
心，中
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山，
记得去看解忧杂货店，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